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3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号，泽连斯基对立陶宛国会发表视像演说，呼吁欧盟制裁所有俄罗斯银行和石油，并设定停止进口俄国天然气的期限。普京前首席经济顾问亦都表示，如果西方国家禁运俄国石油和天然气，在一两个月之内，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将会被迫终止。路透社报道，当日泽连斯基表示，我们等不及了，我们需要强而有力的决定，欧盟必须现在就作出决策，必须制裁石油和所有俄国银行。每个欧盟国家都应该就何时将会拒绝或者限制俄国天然气等能源设定期限，唯有到那个时候，俄国政府才会了解他们必须寻求和平，战争变成一场他们的浩劫。欧盟成员国外长先前表示，欧盟正在研究禁运俄国石油的方案，不过仍未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还说，俄军从他们占据的乌克兰区域驱赶几十万人到所谓的过滤营。美联社报道，乌克兰官员说，俄军会没收乌克兰公民护照，将他们送往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掌控区域的过滤营，之后再送他们到俄国偏远而且经济萧条的地区。11号，马里乌波尔市长博伊琴科指出，没有通过过滤的人已经被关进临时监狱，至今已经有超过33000人被送往俄罗斯或者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者的区域。据 CNN 报道，俄军月初撤离基辅之后，乌军发现当地四处被埋设地雷和未爆弹。11号晚，泽连斯基提醒平民暂时不要回家住。他说，如果没有领导层的明确指示，底下军队绝对不会这样做。不管是民宅、街道、田野，入侵者到处都留下了地雷，他们正不择手段让曾经被他们占领的地区尽可能地危险，目的就是多杀害或者是让我们的人民伤残。据 BBC 报道，定居在美国的俄罗斯前首席顾问伊拉里欧诺夫博士近日表示，西方国家如果对俄国能源实施实质禁运，可以阻止对乌战争，普京已经准备好承受经济打击，此举凸显出他的领土野心和帝国梦远比一切重要，无论是俄国民众生计定是国家财政都是次要的。俄国变天是迟早的事，在普京的统治之下，俄罗斯绝对没有任何光明的未来，不可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融入世界经济。去年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占俄国政府支出的 36%， 而且大多来自欧盟。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曾经提到，我们每日给10亿欧元普京购买能源。时评人蓝瑞认为，西方国家对全面禁止购买来自于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方面行动迟缓，主要的原因是西方国家现在面临着巨大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如果全面对来自于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进行禁购的话，可能会对西方国家的名声带来重创。西方国家在全面禁购来自于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方面会走几远，有待观察。北约上个礼拜召开外交部长会议，讨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议题。芬兰6月可望先提出申请，随后是瑞典。11号俄罗斯发言人佩斯科夫警告两国不要加入北约，说此举不会为欧洲带来稳定。芬兰总理马林回应说，尽管放马过来，芬兰地下几米深处埋葬住20万俄罗斯人，欢迎你们来陪伴祖先。12号网传影片显示，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北方维堡地区的俄军开始将包括反舰飞弹系统在内的重型军事装备运往芬兰边境。据悉，芬兰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间遭到苏联红军进犯，历经东西方冷战时期，之后芬兰保持中立而未加入北约，但近日民调显示赞成加入北约的芬兰民众占多数。对此，时评人蓝瑞认为， 俄军在乌俄边境线上的调动，更多的应该属于一种姿态意义上的行为，目的是影响芬兰的民意，警告芬兰不要加入北约组织。俄罗斯今年的经济在西方国家严厉的经济制裁之下受到重创，在这种情况之下，普京要想同时支撑两条战线的作战相当困难，所以在乌俄战争结束之前，俄军对芬兰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应该不大。12号，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告诉记者，任何想加入北约的国家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提出申请，我们不会强迫任何人加入北约。北约并未向任何国家施压，要求对方提供武器援助乌克兰。尽管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北约本身并未直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北约同成员国将会继续提供一切可能援助，确保乌克兰存续，但北约不会派遣本身军队或者战机前往该国作战。12号网上传出，中国太平洋证券高层因为上海封城期间发病来不及救治的死讯，而该高层几日之前还在微信朋友圈发文大赞上海的防疫政策。此外，高级五毛上海复旦教授被防疫人员殴打，另一名五毛因为母亲断药在微博求救，亦都有外国大 V 在微博嗌断粮。4号太平洋证券总裁助理韦贵国在微信朋友圈转发相关新闻，表示我赞成坚持动态清零的策略，执行战术和管理手段要优化，困难终会过去，但必将有大的收获。他还说，大弯弯回家时，全民战争动员亦都不过如此，美国想想只能瞪眼目送，到那个时候看，现在的困难和成本是最低的。文中讲的弯弯即是台湾。12号张新年律师突然在微博发布韦贵国的死讯，从群组聊天内容显示，韦贵国近日在上海家中脑溢血，封控期间联系救治未果，死在住所期间，其夫人在外面隔离不在屋企，只有其女儿眼见其病逝。消息一出，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讥讽自己成为了最低成本，为自己追求的事付出生命，值得。我就佩服这一种言行一致，用实际行动支持的。10号在微博热传的上海复旦教授黄河的自述一文说，他9号落楼取货，发现货架上没有他的货物，而是被人单独放在旁边。一个着防护服的志愿者向他大喝，你老婆不是嫌我们身上有病毒吗？你的东西我们就不放在那里了，你来这里拿。黄河说，到指定地点之后被几个大汉围住，当他拿出手机拍照取证的时候，遭到更多人来围攻，他们用脚朝他的腹部和腿部、背部猛踢，几名殴打者声称这个是政府在疫情时期给他们的权力，而且参与殴打的人当中有两名着制服的保安。而幸福小镇业委会的声明说，黄河的太太在微信群中辱骂志愿者是感染源，仲话自己系红三代，爷爷提住脑袋打下咗红色江山，仲话其他业主系贱命，引发众怒，冇人再送嘢俾佢屋企。黄河落楼攞嘢，先动手殴打志愿者，由此造成后续拉扯冲突。Twitter 上嘅网友话，呢、这个教授一啲都不冤，平时积累嘅矛盾利用疫情嚟解决，群众斗群众呢一招非常泯灭人性。而家有啲防疫人员就係生活喺最底层嘅人，借住机会发泄一下自己以往被侮辱过嘅情绪。此外，最近仲有一个叫做合骨柔情的杨华嘅网民喺微博上求救，话佢母亲嘅常用药断货，抢菜无门。而杨华系上海闵行区司法局嘅一名小官，日日热衷于举报围剿所谓负能量嘅网民，甚至多次动用法律武器，将佢认为嘅羊奴、走狗告上法庭。杨华发出求救信息之后，好快引嚟同道嘅挖苦同埋讽刺，认为佢呢个系不顾大局，为美国递刀子。另一位外国大 V 沈日在微博上转发，我断粮了。此前印度疫情的时候，沈日公然说让印度死多些。最近引发争议的言论是乌克兰布查惨案之后，他说第一不是平民，第二不是军人，不享受日内瓦公约权利体系保护。 對此，一名自稱二大爺的網友說，他們根本沒有認識到自己是一根韭菜，隨時都有被收割的風險。你的歲月正好，只是因為還未被除爆。你所封殺的每一篇文字，都是為自己掘斷那個在未來有可能救命的最後的稻草，最後的道路。俄烏戰爭令多個中共一帶一路的關鍵國家受到影響，讓中共這個總金額高達40,000,000,000,000,000，近十年的全球戰略計劃加速崩塌。作為一帶一路進入歐洲關鍵節點的俄羅斯，因為受西方國家全面制裁，已經使中國無法將貨物通過中歐鐵路再經俄羅斯的聖彼得堡轉海運進入歐洲，而必須經過白俄羅斯和波蘭等國，在陸路繞一個圈再進入歐洲。其中白羅斯因為站在俄羅斯一邊，已經遭到多項連帶制裁，而烏克蘭是亞洲進入歐洲的重要門戶，亦是中國獲取能源、糧食和軍用裝備和技術的重要來源國。時事評論人士韋托對大紀元表示，今次中共在俄烏戰爭當中的惡劣表現，讓烏克蘭等中東歐國家看清了中共，可能會令烏克蘭在戰後亦都好像立陶宛一樣，拒絕再為中共做一帶一路的棋子。其他歐洲國家包括德國、捷克、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國，亦都可能會重新考慮同中共的合作，警惕中共的滲透。與此同時，中共海上一帶一路的重要樞紐斯里蘭卡，目前正面臨自1948年獨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民眾的抗議遊行，而俄烏戰爭又重創了斯里蘭卡依賴俄烏的觀光和茶葉出口，令其經濟危機加劇。斯里蘭卡今年需要償還大約69億美元外債，但其外匯儲備在2月底僅剩23億美元。斯里蘭卡在1月份曾經向其最大債權國中國提出債務重組要求，但還未獲得同意。斯里蘭卡的經濟危機始於一帶一路債務陷阱，即是通過向中國舉債，由中國公司建設其港口、機場和鐵路等基礎設施。為了解決龐大債務，在2017年斯里蘭卡被迫以11億美元的代價將印度洋上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漢班托塔港租借給中共，租期99年。印尼是中共海上絲綢之路首倡國，亦都一直強調中立和不結盟，但近年印尼開始感到中共威脅，由中共的國有公司承建的高鐵工程不但大大延遲完成時間，而且成本超支近24.7億美元。而一帶一路在陸路的首倡國哈薩克近日因為干旱和俄羅斯暫停向其出口谷物，正面臨小麥和麵粉的價格持續上漲。哈薩克是中歐班列的重要樞紐，亦都是中國重要的能源來源國。在哈薩克投資的中石油曾經被曝光賄賂當地官員，引發環境污染、涉入土地爭議等問題，引發當地民眾不滿。11号，车臣傀儡总统卡德罗夫自拍影片，竟然将战略地图完整咁拍低，咁样让好多网友连忙将影片复制，并喺 Twitter 疯传。综合外媒报道，卡德罗夫每日都会喺自己嘅 Telegram 频道发布影片。11号，佢表示俄军将会全面解放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同顿涅茨克，跟住出兵进攻马里乌波尔。跟住镜头一转，将台上嘅战略地图完整咁呈现喺镜头前。网友睇到之后纷纷留言转推，卡德罗夫可能不了解地图系乜嘢。佢只係不想被冷落，就只好上網刷存在感。呢個會唔會係有敵嘅陷阱？我相信佢一定睇唔明地圖。今次佢冇喺抖音發表地圖，算係有進步。此外，卡德羅夫喺上個月28號宣稱自己喺馬里烏波爾，仲附上一張雙腳跪地做出祈禱手勢嘅照片，但卻被眼尖嘅網友發現，烏克蘭境內根本冇照片當中出現嘅俄國石油公司加油站。今日嘅報導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